比较难，很快速的给他讲完了。那今天你可以看到我们学习的主题是一系列审判与末日的预兆，这个算是一个新的阶段吧。其实我们学习基督生平已经学了3年多了，我们已经到了第九节了啊，第九节就是基督预备受难。好，这个第九节呢，其实只是包含着2-3章经文啊，也就是我们后面要看的非常短的内容，但是其实其含义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么我们上一周把前一段讲完了，就是基督显明他的身份啊，这一段他是这个包含着什么？耶稣基督最后来到耶路撒冷，他不是融入耶路撒冷吗？并且直接进到圣殿，第二次这个清洁圣殿了，洁净圣殿了。然后呢，他大概也有3-4章的内容是在圣殿教训百姓的。好，这个也是耶稣直接没有疑问的告诉他们，我是救主，我来就是要拯救以色列。包括我们知道他融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旁边有人喊着何塞纳何塞纳，这个就是指拯救拯救的意思，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他非常没有疑问的在宣布自己的身份了。但是我们到了今天呢，我们会发现耶稣基督就离开了圣殿了并且与他门徒在一起。今天这个经文呢，要学习离开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他离开之后，他上了一个叫油果山，现在也有叫橄榄山嘛。油果山呢，它是在圣殿旁边的一座小山，然后在山上教训他的门徒。这个也挺有意思。其实如果我们学习路加福音，路加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耶稣在圣殿的时候教训他也是住在油果山上。好，这个也是很有意思。路加告诉我们，他在圣殿教训人的时候，他会白天在圣殿，夜间出城，在油果山住宿嘛。好，但是现在呢，他已经告别了在圣殿的人了，并且可以说非常严格的责备了他们假冒伪善的行为，并且出去说告别了，我不再来了。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从24章1节开始，人们把这一段叫做油果山讲论。好，油果山讲论呢，这个是指耶稣在山上教训门徒的内容。其内容是非常非常丰富。好，其实有好几本书就是关于24和25章油果山上教训写的。其实这个内容足够写好几本书。所以我们只是学一些皮毛特别简单的道理，但是也是耶稣著名讲论之一就叫油果山讲论。耶稣呢，他是教门徒关于他被钉十字架的事情，并且他要他们明白十字架之后要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从这点来说，其实油果山这个讲论呢，都是有预言性质的，也就是说它都是在讲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好，也就是说耶稣讲的时候是没有发生，并且还没有发生，并且说这个是将来要发生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理解油果山讲论的一个主要的一些基础。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第一节课呢，更多是教导的性质，我们不会特别清楚的或者明确的引用很多我们今天学的，我们只是可能学一些知识。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些基础，我们到后面可能特别难明白耶稣在说的事情。那我们刚说今天的这个主题标题为以色列的审判与末日的预兆，其实这个我们今天就看第一章啊。第一讲呢，只是讲一些基础的知识，并且概括一下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油果山讲论。好，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油果山讲论的内容。好，这个也挺重要的。我们今天呢以马太福音为主题，实际上我们这个耶稣讲的内容记载3处。 马克福音24章到25章，马克福音13章和路加福音21章，这三个出处都记载耶稣在油果山给门徒的教训，但是最全的就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记得最清楚，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那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是写给这个福音书，我们说福音，我们的意思是讲的是耶稣的故事嘛，耶稣在世上的故事，他在十字架，他在世上所做的。那么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它是写给犹太的读者，他强调的主题呢也是与犹太人相关的。比如我们发现马太他经常强调的天国，好，天国是旧约对犹太人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应许嘛，他所引用的旧约圣经比其他福音都多得多，福音书都多得多，他是非常明确是写给一个犹太的读者。因此呢，当我们看油果山上这样的讲论呢，马太记得最多而是最详细，我们也知道实际上他很多内容是与以色列有关的，然后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好，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它的结构。我今天呢为了帮我们明白包括概括这个油果山上讲论，我画了几个图，也希望大家可以明白。这个字可能有点小，但是第一个呢就是一个简单的结构。什么结构呢？我们首先要看24章的1到2节。在24章1到2节，我们看到是耶路撒冷圣殿的毁灭，这个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他们出圣殿的时候，门徒说你看这个圣殿，然后基督说这个将来要被毁灭了。好，所以他是在预言这个事情。然后在24章的3节，我们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门徒问了他关于末日的事情，然后呢这个就引起关于以色列在末日会遇到的一些事情。好，所以我们24章的4到11节看到灾难时期相关的一般意象，就是它是简单概括了一下以色列将来要遇到的灾难。在15到26节，我们可以看到经常被称为大灾难，包括在马太福音24章，他也用大灾难这三个字，也就是灾难时期的后半部分。然后在在后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降临的一些预兆，就是他降临前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好，这个是在27到31节。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系列的比喻或者教训，他以无花果树来教训人关于耶稣基督在临近的意象，就是他要发生了并且要很快临到。洪水的教训，也就是表明基督在临会是出人意料的，就是不会是人知道的或者想象到的。他与众仆与恶仆的教训，也就是表明基督在临可能比预期想得更早了。好，然后面他提到了这个聪明和智慧的这个童女的教训，其实表明可能在临比你想的要晚要迟了。好，什么意思？其实他是在教导我们关于耶稣基督在临的一些消息。塔连德的教训，也就是标明在耶稣基督在临之后会有上与罚的事情，会惩罚罪恶，并且会赏赐那些忠心的仆人。最后呢在25章的31到46节，我们看到万国的审判与弥西亚国度的建立。你说牧师你说的这个我都不懂，那没事，我们一点一点的来。好，我们首先呢画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构，也是叫我们明白实际上它所包含的内容是什么，这个我们比较好理解耶稣说话的这样的性质，他讲的内容是什么，这个也还挺重要的。但是我们必须提的另外一点呢，就是油果山讲论的对象是谁，这是我要非常清楚的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马太福音24章的内容是关于谁的，是向谁说的。其实如果我们看乡下文，它是关于以色列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耶稣从想象文呢，如果我们从这个想象文来看呢，耶稣讲论的是以色列。咱们从前一章啊，咱们别忘了章节是后面人加进去的，对吧？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哦，到了24章那就跟23章没关系了，没有，之前这个是一篇，对吧？它是一起的。所以23章结尾说什么？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砍死那奉差遣到你那里来的人。我多次要聚集你的子民，如同那个母鸡将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一般，只是你们不愿意。他在说什么？他是对于以色列人有这样的哀叹，说我愿意聚集你们，你们是不愿意被拯救的，对吧？所以我们看他是已经向谁说话了？他是向以色列人说话。其实引起油果山讲论的一个疑问，也是关于什么？关于圣殿的预言。如果我们看24章的1到2节，我们后面今天要简单学习1到2节。那是1到2节，发现耶稣出了圣殿，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请他观看殿宇。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看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他说在这里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必要都拆毁。”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实际上我在说关于耶路撒冷的、关于圣殿的预言，这个也应该在提示我们。好，耶稣还是针对的以色列人，包括如果我们明白24章的结尾，其实就是给以色列人的告别，那我们就明白，当门徒过来说，基督，你告诉我们这些事情要怎么发生，要什么时候发生，那么他们就会他就会说之前他已经说的事情。马太福音23章的39节，他就说得很清楚，他说：“我告诉你们，从我进以后，你们不能再见我，必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赞美的那时候了。”那虽然这里是一种指责，他是向以色列人说，因为你们不愿意被拯救的，因为你们拒绝我，我包括拒绝我差来的人，我不会。这个我要走了，不再你们不再见我。但是实际上，这个指责中还包含着一个应许，什么应许？他再临的应许，是不是？因为他后面说的，必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赞美的那时候了。意思是什么？有一天你们会接纳我，在这时候你们会再见我了，是不是？所以实际上他前面所说的。都是关于谁？都是关于以色列的，都是关于以色列的，这个是非常重要。你说，牧师，你为什么强调这个？这个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如果你不明白马太福音24章、25章是关于谁的，我们就很难理解它的内容。并且，如果我们断章取义，就从它的想象文把它拿出来，那我们会发现，我们可以随便用它。好像它就没有意思了，是不是？但是我们也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异教，也就是说邪教，最爱用的经文出处就是马太福音24章到25章。好，这个你在中国待的时间长呢，遇到一些邪教徒，你会发现，哎，跟他们交流，他们最爱分析的就是这段了。而且都是以断章取义的方式来分析。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中国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教义，独特的说法，这个被称为回耶路撒冷的这样的这个信仰。我们说我是回耶路撒冷的嘛，啊，我是回耶路撒冷的。好，回耶路撒冷的意思是什么？他们是从马太福音24章来说，如果中国的信徒能够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那耶稣基督必回来。啊，这个我们叫回耶路撒冷的说法。好，这个说法是从把24章、25章断章取义的去理解它。如果咱们看90年代、80年代中国往西藏、新疆传福音的运动，都是以什么？都是以回耶路撒冷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教义为动机。好，我们必须往西走，我们必须把福音传到耶路撒冷， 如果我们能往西走，通过西藏，再往中东，再从中东再往耶路撒冷，耶稣基督就必回来了。好，问题是他们把马太福音24章25章理解为与他们有关系，与教会有关系，而不是与以色列有关系，因此就出来这样的一个比较错误的一个观点。不但如此，我们也知道其他的邪教，什么东方山殿呀，这些特别邪的教义，他都会利用马太福音24章25章讲他自己的一些道理，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我今天呢给大家分析这块呢，目的也是想让大家非常清楚的明白，耶稣讲马太福音24到25是讲的以色列将遇到的事情。好，这是非常关键的。我简单画了一个图纸，希望这个图也能帮助大家明白我在表达的意思。好，可能看得有点复杂，我给美嘉看这个图，他说牧师这个可能好像帮不了谁了我是有一个特别，说是优点也不合适，但是我能讲一个，把一个特别简单的这样道理讲得特别复杂，所以我希望今天不会这样做。但是我想让大家意识到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些教训是耶稣瞩目以色列的教训，它是关以色列的教训。我在说什么，就如果你看这个图纸，我们会发现耶稣就是在十字架跟前，他马上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他已经被以色列人拒绝，他也谴责了以色列人，然后向他门徒说的是什么。首先1到2节说的是圣殿的拆毁。那圣殿的拆毁，这个圣殿是哪里的圣殿？不就是耶路撒冷的吗？是不是？是以色列有的一个建筑，是不是？所以他讲到的是圣殿的拆毁。然后呢，在讲圣殿的拆毁之后，我们发现的门徒啊，这个字还被删，这个太靠边了，看不见。这个是门徒关于末日预兆的问题，他们就问了那末日要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直接蹦跳到哪里，末日审判，开始讲末日审判。但是他讲的是谁呀？他讲的都是与以色列有关系的。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发现教会时代是在这个位置了，明白我意思吗？我们和教会书信所讲的这个教会时代是在这里。耶稣基督是从圣殿的这个拆毁直接跳到灾难末日的事情，所以他说先讲了一般的意象，后面讲的就是大灾难的事情，然后后面讲的耶稣基督再临的事情。但是我们发现教会在这里就被提了，就不在这儿了，跟这些东西是没有关系的。你说我牧师你在说什么？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让我们明白马太福音24章你找不着关于教会的道理。很多时候我们读经文的时候要把自己读进去了，但是我们要特别小心，因为我们不要把自己读进去了。好，特别是到24章他提到被提的这个事儿，很多人就把教会读到这个内容里面，其实跟教会没关系，这个是针对谁？针对以色列的。好，都是针对以色列的，他跟教会时代在这里发生的事情是没有关系的。那这个挺关键的。我们要明白耶稣这里讲话的视角是我们在圣经常见的视角，这个视角呢被称为就是旧约先知的视角。也就是说我这个之前我画过这个图，我再引用也许能帮你理解。哎呀，我的人被去掉了能看见吗？有点黑，但那儿有个小人，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可能有。然后那个视角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旧约圣经，我们会发现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讲预言的时候他会讲到一些点上。就比如说先知他观看，就像我们看秦岭山一样，你如果看过一个山脉，你会发现哇，你会觉得这个山头那个山头离得很近，包括爬山的时候我从这个山头直接爬到那个山头。但是问题是你到了这个山头，你发现中间还有个大块地方，对吧？甚至还有很多小山头你也看不到啊。从原著里距离来看，你会觉得哇，这就是两个挨着的山头，但其实不是嘛。 我们会发现旧约这个先知他讲关于基督的预言也是以这种方式，就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他们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基督的诞生啊，基督受难啊，圣灵降下呀，然后呢从这样的这个会直接说到灾难，基督的再临，千禧年和新天新地的事儿。好，那为什么？因为天主让他知道的就是这些山头嘛，给他的视角就是这个旧约的视角。比如说如果我们学习以赛亚书，他提到了耶稣基督的降临，他说有一个婴儿为我们所生，对吧？然后下一句他就说，然后政权他要监贺。那基督什么时候要做王啊？在基督二次降临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位先知他看不到什么，他看不到教会时代这个期间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也是特别的关键。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还是以旧约的视角在说过什么，好，我走了，灾难的事情，基督再临的事情，千禧年的事情，新天新地的事情，这个是比较关键的。好，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视角啊，那我们就比较好理解马太福音24章。并且我们会发现当我们明白这个是与旧约的预言有关系了，那马太福音24、25章的内容就不是那么好不是那么难去解释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用单独的理解它，我们发现其实一下子那马太福音所记载的，马太福音24章、25章所记载的内容，哎，以赛亚也讲过，摩西录也讲，哎，撒加利亚也讲，以赛亚也讲，突然我们就会把整本圣经都放到一起，然后呢我们就很容易能明白它存在的这样的关系。就我又画了另外一个图，那这个图也是也许能够帮我们看清楚这个关系了。可惜这个图有点不知道做大了，它这个 PPT 显现不来。但是又过山这个又过山讲论与末日的关系，其实如果我们看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讲的一些内容都是关于就是教会后面末日的事啊，就关于比如说灾难的事啊，灾难这个大灾难的事啊，你看他这里都讲了很细节。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和末世录关于这些事情放在一起，好，末世录呢从第6章开始讲七印嘛，七印的审判，七印的审判我们发现有七个嘛，这个七个呢讲的就是前六个讲的是前3年半的，也就是马太福音24章4到8节所记载的内容。所以当我们看末世录6章，然后再看哎他这里讲的这个前留个印，哇，这个为什么好像是马太福音24章前期讲的一样的，是吧？因为他是讲的一样的，对吧？我们会发现圣经告诉我们第七印就生出七角嘛，这个七角或者七号，这个七角的审判呢是8章到9章，8章到9章讲的是马太福音24章9到14节讲的相关的内容，而且是相关时代的。然后我们发现到了第7角或者第7号，就出来七碗，这七碗的审判1、2、3、4、5、6、7，后面是什么？是后3年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哇，我们发现哦，这个就跟15到28节所记载的有关，一下子这个视角能让我们明白，并且把圣经连到一起，明白马太福音呢不是单独的记载，其实它是和先知书、末世录可以一起理解，并且明白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所以当我们这样理解马太福音24到25章，我们会发现其实它与末世录与其他的先知书都是能对上的，都是能对上的。你说牧师啊，我还是听不懂，没事，慢慢来啊，慢慢来。这个有机会我们就可以选这个末世录的七印七号和七碗的审判，我觉得也挺值得学习。但是当我们有了马太福音24、25章的基础，我们发现这个就很容易理解了，或者有这个基础马太福音就更容易理解了啊，因为我发现它这个时间是相同的，它讲的是同样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断章取义，然后失去它是与末日与以色列的这个视角，那一下子马太福音24章就很难理解了。我们也知道哎呀，突然呢末世录的这个 内容和这个内容就好像也很难去放在一起，也很难去理解它，所以这个只会增加我们的困难。所以我们知道他讲的是天主在末日复兴以色列审判万国千禧年有关系的道理。好，那我们就简单先介绍到这儿吧，我们就简单开始，后面如果想讨论的话我们可以继续的讨论。好，我们今天要学习关于圣殿的预言，这个是马太福音24章1-2节，我再给大家读一下。他说耶稣出了圣殿，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请他观看殿宇。好，那么我们刚才说他们是从圣殿出来了嘛，对吧？他们是从圣殿出来的，这个也是非常明确的一件事情。但是出来的时候就发生什么？就发生有门徒说，哎，主啊，你看看这些殿宇。其实我们要明白我们刚读的他的乡乡文嘛，24章1节，就说了出了圣殿门徒说你看这些观看殿宇。咱们38到33节，我们会发现他在这里已经说了你们的家。当时我们解释23章38节说这个家是什么意思吗？记得吗？这个家是指圣殿的意思，它不再是天主的家，现在成为你们的家，是不是？你们的家要变成荒场，他的意思是要被毁灭了，是不是？所以天主再提及圣殿了，并且说这是你们的家，这个家要被拆毁了，要成为荒场了。好，但是门徒进前来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就是马太的记载，我们其实知道是有几个门徒，具体是谁我们不清楚。路加呢只是说有人，也没有说清楚。但是马克说有一个带头的，这个我们在马克福音13章1节可以看到，他说耶稣出了圣殿，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其实有一个开口说话，有一个开口说话，说什么？他说请观看这些石头，这些殿宇是何等的雄壮。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仅仅是有一个门徒要让天主注意圣殿观看圣殿，但是他也告诉我们他要天主看什么，注意什么。你看他是多么的雄壮，多么的厉害的一个著作，你看这些石头。那其实如果我们理解，从历史上来看，耶稣返回，因为他们上了有个山嘛，有个山就是在这个圣殿旁边嘛，上山的时候正好就可以观什么，观看圣殿嘛。其实路加和马克都说了，他坐着看着圣殿说，所以从山上也可以看到这座山嘛，这个建筑。但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他看的是什么？他看的是大希律的圣殿。他用的石头是什么石头呢？他用的石头是发白的特别漂亮的石头。他们说他用的金有多少，就是从远处看圣殿，如果太阳很晒的话你不能睁眼看，因为发光，它是发亮的，它会眨眼睛。哇，他们说特别漂亮。其实犹太历史有记载犹太历史的一个叫约瑟夫，他是在公元100年左右写了犹太古史，他在其中告诉我们，就是希律在建造圣殿，他用了1万个工人，1万个工人天天在那里进行建造的工作。而且约瑟夫认为这个宫殿这个圣殿是超越了超越了那个所罗门圣殿的荣华，也就是说它的大小也好，它的外面的这个美丽也好，它是超越所罗门时代的圣殿。其实 希律盖的圣殿是特别大的，巨大的一个殿，它是长约500米，宽约400米。希律呢是在公元19年开始建造，建造完成，也希律已经不在了，是公元六十三年。那这个发生就是建了用多长时间？80年的时间，10000个人天天在那里干活，好建造的宫殿。那这个宫殿我们要明白，不是一个房屋，不是一个殿，这个殿屋是许多的不同房子、不同院子、不同的这个建筑，但是总共加起来用了80年盖这个建造。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也就是到他这个建造了完毕，7年后就被拆毁了，也就是用了80年建造的过程，建造好了7年就被罗马人拆毁了。好，当时的犹太人有一句话，历史书上还给我们记载，关于他们关于这个圣殿的一个说法，他说没有见过希律的圣殿，未曾见过美丽的建筑。所以他们就像我们说啊，不怕长城非好汉嘛，对吧？他们有关于他们的圣殿的一句话，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见过希律的圣殿，你不知道什么叫好看的建筑。好，也就是说，他们觉得这个建筑是非常厉害的，非常漂亮的。好，所以当这位门徒出圣殿的时候，上油果山的时候，往回一看，说：“主啊，你看看这个雄壮的圣殿，真的很漂亮。”他在做什么？就我们可以这样问，这位门徒为什么要叫耶稣基督管察圣殿有何等的雄壮，何等的美丽，为什么要他注意到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门徒可能对于耶稣刚所说的话，在圣殿所说的话有一些不信吧。他可能会觉得，就是在刚读的这个23章的38到39节嘛，他说你们的家将称为荒场。他听到这样的一句话，他可能会觉得，主啊，这样的殿怎么变成荒场呢？约瑟夫那个历史记载，犹太人历史，他记载了就是一块石头的大小。那我们知道，就像所有写历史的人，他经常写东西是比较夸张的，对不对？那我们不知道他这个大小是不是真实的大小，但是一块石头是一个巨大的，它不是我们想的可能一砖那么大小，这些石头也就是一个人保不动了，就是非常大的那种大石头。好，然后他想的，那你说这个要变成荒场，这么大的建筑，这么美丽的建筑，这么可以说雄壮的建筑，这怎么可能变成荒场？是不是？所以在上山的时候，他提到这样的事情，然后要耶稣基督观看。那这个门徒的问题是什么？其实他还是以肉眼去判断事情的嘛。他看到这么美丽的地方，他看到那这么雄壮、这么豪华、这么这个有荣耀的地方，那这一定是天主喜悦的，怎么可能变成荒场呢？对不对？这肯定是一个天主祝福的事情。可能就像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事情，就比如说在中国呀，聚会，像咱们这种家庭教会的形式哈，啊，你们在哪儿聚会？然后来了就说，哎呀，你们怎么没有教堂啊？是吧？他觉得正规呢，他需要有一个什么？他是有个大教堂，啊，而且我觉得如果我们有一个大的教堂，而且里面花了可能几个亿才盖的那种大教堂，那他自然而然的会吸引很多人来，是不是？因为人呢，就是他从自然肉眼的判定，他说哇，那这个绝对是个厉害的地方，是不是？经常有人提到，就是中国有很多教堂的建筑，然后呢，很多呢都是天主教的， 天主教在他教堂的建筑上会花很多很多钱啊。为什么？因为他在一定程度上明白一个道理，其实如果我不能用我的道理吸引人，我可以用我的钱吸引人，是不是？所以他会做的特别大。如果我们看中国的大的漂亮的教堂，没有一个不是，都是天主教的，他们花很多很多钱。如果你去西安第一座就是浸信会，历史上1902年盖的，你会发现就是一个小破房子，但是现在还存在，是不是？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但是我们会发现人的血气会让他说，哇，什么重要，哇，花了很多钱做的，看得非常凶壮的这个样子啊，这个是宗教该有的样子，是不是？但是他忽略的是什么？他忽略的是天主所看到的，他忽略的是他虽然外面看得非常伟大，非常的漂亮，但是他已经成为盗贼的巢穴了。我们知道马太福音21章，耶稣曾经说过这个问题，13节，他说对他们说，经上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地方，你们竟将这殿当作盗贼的巢穴了。什么意思？其实他们看不到天主能看到的，人是看人的外貌，天主是看人的心。我们看外面做的多么的好，装修的漂亮，花了多少钱来证明这个道理是不是真实的，对吧？但是天主看他们里面做什么，讲什么来判断。其实就像约翰福音7章24节说，他说不可按外貌定是非。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我们不要按外貌定是非。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啊，或者看到一个人外貌真的是非常善良好，但是实际上只有天主能看到他的心，他不要我们按照外貌定是非，他要按照他实际的样子，他实际的本质来定是非。所以这个门徒看着殿说，哇，真漂亮，哇，真好，虽然主你刚才说要变成荒城，但是主你看到了吗？对吧？你再看一遍，这种地方难道是天主审判的地方吗？不可能吧，是不是？天主讨厌的地方吗？不可能吧，是不是？耶稣，其实耶稣的回答和预言估计也是门徒想象不出来的。在马太福音24章2节，耶稣继续说，他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看见这殿吗？殿宇吗？我是在告诉你，又来这个词哈，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个又是就是实在实在或真理真理，他的意思是我要你注意我在说的话，我跟你说的是实在的。所以在这里，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都必被拆毁了。这个人说，哇，好雄壮的这个样子，基督你看一看吧。耶稣说，你看见了吗？你看一下吧，你看这些石头多么漂亮，你看这个金子多么繁光，多么漂亮，多么荣耀，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的。意思是什么？全部都要拆毁。那在这里我们可以从这个马太福音24章2节可以看到耶稣基督说的什么，将来。好，这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也就是马太福音记载的这个年代，包括其他福音书记载的年代，其实有的像马太福音这个情况，就是比拆毁圣殿的年龄要早了。也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后面告诉我们的，不是后面人加进去的，这个是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就是圣殿还在的。好，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就是如果你是把马太福音看的按照现在这个研究这方面的人呢，他们会说最早可能是公元33年写的，最晚呢就是66年。好，那圣殿是什么时候拆毁？公元70年嘛，所以它比圣殿的拆毁要早十几年的时间了。好，最起码十几年的时间了。最起码这个10年左右吧。那么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在这里耶稣在讲什么将来要成就的事情。你说这个重要吗？很多人说哎呀，这些都是一些可以说神秘的预言呐、啊，这些都不是很不是圣经的本质。没有，它是圣经非常关键的内容。为什么？因为如果天主是造万物的主，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他是不是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是的。如果天主是不能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他不是天主了，因为他不是在掌握一切，并不能作为这个主宰万物的主。所以圣经中的预言呢是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它证明了天主的身份。那我们也得承认呢，有很多书写的预言，有很多书写了很多类似这样的情况，但是它与圣经的区别在于圣经的预言应验了。也就是说，我不用把这个经文呢灵异化。比如说如果你了解佛经啊，你会发现佛经写了很多关于时间地理的这个描述啊。那时间地理的描述在佛经中呢，他写了啊，这个地球是这么这样的，然后中间有一个山啊，然后怎么描述的很清楚。然后呢我们发现在秦末时期，佛教都是相信佛经里面所写的地理是真实地理。但是后来他发现哎呀，好像我们的书记载的这些地方是不存在的。所以他们以什么方法现在理解呢？我们把它灵异化了。也就是说这个山呢是一个属灵的山，它代表着什么什么什么，对吧？然后呢我们可以看，比如说古兰经提告诉我们，穆罕默德是把月亮劈成两块。月亮劈成两块啊，穆罕默德特别厉害啊，能把月亮劈成两块。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月亮是两块的吗？好像没被劈了，是吧？所以这个会让我们发现，意识到，那他我们怎么去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只能说，哦，这个月亮代表着什么，对吧？然后我们把它灵异化。但是圣经说，圣殿必要被拆毁。而且如果我们看乡下文，在马太福音20至25章，他也说在这个年代这些东西要开始了。也就是说在门徒去世之前这些东西就要发生了。那这些都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可以有历史记载，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是公元70年发生的，而且这个历史是不可否定的，是非常清楚的。这是非常有意思，在实际的应验，就是耶稣对于说的这个话，在40年后，巴勒斯坦呢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犹太这个反抗罗马人的革命，罗马皇帝的革命。一开始这个革命啊，因为我们有历史记载啊，它是挺成功的，它取得了不少胜利，但是最终呢，罗马士兵镇压了这次革命。在公元70年围绕了耶路撒冷，然后最后呢耶路撒冷被夷为平地，这个也包括着圣殿，正像耶稣预言的一样。其实我们有更详细的历史记载，比如说他最后耶路撒冷被包围的时候，剩下还活着的犹太人都跑到那里去，居民都跑到那里去，他们跑到圣殿里面呢。为什么？那圣殿就是最大的建筑，并且最好的防守的地方，是不是？所以他们都跑到圣殿里去了。好，他们都跑到圣殿里去。最后呢，发生什么事情？有一个具体是谁，历史没记载，但是有一个罗马士兵，可说是因为喝醉了。直接把圣殿点着了，并且他周围的城市有一场大火，直接烧尽了。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也就是他们当时说圣殿的金子有多少，就是而且这个火烧的有多热，就是上面圣殿的顶呢都是拿金子 给普的包金嘛，包括他的很多家具啊，很多墙啊，包括他很多幔子啊，其中又是很多金子。这个烧的时候，烧的多日，那个金子直接融化了。融化的时候，他直接塞到那石头的缝里、墙缝里，还有这个地的缝里。最后呢，他就有一个罗马智慧官下指令，把圣殿一块一块拆毁。把其中的所有的金子都要回来，好，结果应验了圣经所言，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之上，彻底了拆毁圣经那个圣殿了。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现在的考古学家连圣殿的之前的基础都很难判断，因为连基础也都被拆毁了，所以他这个是一个非常彻底的拆毁。那很有意思的另外一个，从就是只有咱们讲历史的话，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呢，也是很有意思。因为当时负责这个处理犹太人这个人物，他的名字叫提图斯嘛，他后来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九年就成为罗马皇帝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提图斯他有想法想保留圣殿作为世界的一个器官，他下命令圣殿是不能动的，我要你留圣殿。没想到虽然有诏书下来圣殿是不要拆毁的，最后还是被拆毁的，对不对？那这个说明什么？这个说明当时罗马士兵的这个怒气也在掌握在天主的手中，他勉令上面诏的皇帝的诏书不可毁灭，喝了醉也把他毁灭了，是不是？说明什么？说明其实天主所说的这些事情发生了，发生了，而且比较明确有历史的记载。那你说耶稣基督如果只是一个人嘛，那这个是说不过去的。如果天主不存在，这个也是说不过去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我们会看到从耶稣所讲的这个预言，我们会发现他就是掌握一切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天主，而这个应该是加强我们的信心，并且应该帮助我们理解还没有应验的预言。也就是说，当我们看马太福音24章后面的内容，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它？那很多人他看到预言呢，他就觉得那这个预言我们还是要灵异理解，是吧？还是要你看书面提到，哎呀，这个要发生一些什么事情，那我们就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把它灵异化了，然后理解属灵化，然后我们就这样可以理解它，引用在我们生活中。不不不，如果前面的预言是有字义的应验，难道后面的预言没有吗？是不是？就我可以这样说，圣经关于耶稣基督诞生是这样说的，他说他必在伯利恒诞生嘛。那耶稣能控制他在就是一个婴孩能控制，咱们就说天主不是这个耶稣不是天主啊，他能控制你诞生的地方吗？好像不行。但是这个预言告诉我们他以什么方式诞生，并且圣经说他是要处女生，必须伯利恒诞生啊，他很多很多关于这些事情，他必须在加利利拿撒勒长大，他必下埃及去，这个都是在耶稣小的时候刚出生的时候经历的事情。好，这个而且他都是在耶稣诞生之前800年、700年、600年之前都写的，也就是说耶稣那个年代都已经有古希腊的翻译，就是这个翻译的手抄本我们还有，就我不用怀疑这是后来有的，就是有古希腊的翻译版，就是这些预言的翻译版了，而且它的年代与耶稣是同年代的，也就是说你别不用说了，这个古希腊语的原文是什么时候写的，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是早写的后应验的，这是不可否定的，这是不可否定的。但是很多人对耶稣再临的预言都要怎么解释啊？他都要把它属灵化，耶稣不会回来的啊，这个是表达这个意思或者那个意思，但是他 不要给我们一个，不要让我们相信一个实际的预言。那问题是，如果之前的预言是有实际应验的，那还没有应验的预言呢？你也应该找寻找实际的预言。那这个其实也是对所有不相信天主的人，不相信圣经的人，也是一个挑战。我给你一本圣经，你给我找一个，他这里说要发生的事情，但没有发生，给我找一个，这个就足够否定天主，否定圣经是天主写的。目前我还没有找到一个人愿意接我这个挑战。大部分的人连这个时间都不要花了，把圣经读一遍，那更不用说挑战去看看里边的预言有没有，按照历史上没有预言的。但是这个挑战是我现在就给所有不信的人，你来，你挑战一下，你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如果你有一个，那这个完全足够否定一切了。好，这个非常有意思。下面我得结束啊，但是下面我们就说一下后面来的一个疑问，这个疑问要为下一节的一个基础，但是我先介绍一下。关于预言的疑问，我们在这个马太福音24:3看到耶稣在油果山上坐着，然后门徒就安安的上前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这些事，注意他是有这事啊，不好意思，他说你降临和世界的末日有什么预兆，所以他意思是你给我们解释一下你刚刚说的那谁来了。其实马克也给我们记载的更清楚啊，13:3，耶稣在油果山坐下，你看对着殿坐着是吧，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安安的问他说，是不是他们几个来问说，主啊，你告诉我们这个到底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注意他们的问题是什么，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事，你降临和末日的这个有什么预兆。好，很多人把这个问题分成三个问题来理解，一个呢就是圣殿被毁灭的这个事儿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好，耶稣降临的预兆是什么时候的事，末日的这个预兆是什么，对吧？但是这样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准确，我觉得这样理解也不是特别准确。为什么？因为门徒都会把圣殿的这个毁灭、耶稣基督的灾临和这个末日连到一起，在他们的理解中，这个绝对是相同的事情。那其实从香消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好，23:38，你们的家将会变成荒场，是不是？这个是已经说了，我要毁灭圣殿了。然后呢，他说我就不再来了，你们见不到我，等到你们能够，是不是？所以我们会发现，圣殿会带来耶稣的离开，但是也会与耶稣的降临有关系的。其实，当时他们不是手里拿着旧约圣经吗？其中有一卷书《但以理书》也是预言了这个事情，所以他们听到圣殿的拆毁，他们不应当觉得稀奇。在《但以理书》9:26，他说过了26个期后收高的，好，注意收高两个字是希伯来语翻译的，我们在旧约圣经中有它的因为是希腊文嘛，有它的隐义。收高的隐义是什么？基督。好，我们要明白，如果我们把基督翻译出来，它是收高君的意思，收高的意思啊。所以但以理书9:26说，收高的必要被灭绝，也就是说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却不是因为自己，必有以王的名来毁灭诚意和什么圣所。所以圣经在但以理书早就已经说了，等到基督来了，他要被拒绝了，他被拒绝了之后要发生什么事情，耶路撒冷和圣所也要被毁灭的。好，但以理是什么时候？波斯帝国早期。好，他是波斯帝国的一个相当于古问嘛，对吧，哲士，他就写了这样的事情。所以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他们的理解中，圣殿的拆毁，耶稣就是基督的来临，是两个相同的事情。 也就是他们问的问题是这些事情要怎么样发生。其实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时间已经到头了，但是如果我们学习公元70年的圣经拆毁这个事情，我们会发现它只是一种预示。因为在末日耶路撒冷要再次被包围，并且圣经中告诉我们也有拆毁的这个事情，所以它也是一种预示的预言。也就是等他们看到圣殿这个影验，他们应该想到后面还要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学习我们如何理解后面的内容，我们必须明白第三节门徒在问的问题。好，所以我们从下周我们就开始讲他们的问题。我今天这个虽然可能讲的有点乱，但是我要大家明白这个基础，也同样也要告诉大家，天主是非常伟大的，他是超乎万有的主，也是独一无二的真神，没有神像天主，没有能做这样的事情。以赛亚书42:8-9如此说，他说，我是主，耶和华是我的名，我必不容别神得我的荣耀，我必不容偶像得我所得的颂扬，从前的预言都已应验，现在我又宣告将来的心事。他说，在世尚未成就，我先指示你们。他的意思是，哪一个偶像能告诉你将来的事情？财神能告诉你吗？好像不行。观音能告诉你吗？好像不行。谁能告诉你们？他说，没有别神，我不让他们沾我的荣耀。他说，我要再告诉你们新的事情。然后以赛亚书他又告诉我们以赛亚书43，还有后面的一些预言啊，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这个特别重要。而且我们会看到在马太福音25章内容中，天主也是反复强调的一个主题，就是天主说话算数。在这个24:35，我们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关于天主话语的这样的教训。他说，天地必废，我的话断不能废。他的意思，已出我口，我话一出口，我一说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必要成就。好，那我有问题，你有这个能力吗？你能说我明天一定绝对能做某某事情？你要特别的小心这样说话，对吧？我今天晚上一定能怎么怎么样。我们不能，为什么？我们不是天主。但是天主说话算数，天必废掉，我的话断不能废掉。那这个是特别关键的。其实今天说这么多也是希望大家可以考虑到圣经中的预言，并且明白我们服侍的天主有多么的伟大，他可以把将来的事情告诉我，并且他要我们相信他的话，他要我们相信他的话。其实这个挺关键的。说为什么关键？因为圣经说什么？他说，天主怜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这句话算数重要吗？非常重要。如果天主说以信相信我的，悔罪归我的，我必拯救他到底，使他必不灭亡。如果耶稣的话是不可信的，我们发现其实没有我们没有指望了，对吧？我们的灵魂也是没有指望的。所以我们这个也是牵扯到很多的事情，是吧？我们说，哎呀，这个只是一些细节的预言，不，如果这个预言不成就，我们的救恩呢？一样也是天主的应许，天主的话，难道他不成就吗？是不是？这是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事情。那如果天主能说话，并且能够成就自己所说的，那他毫无疑问的是住在天地的主，是不是？他是全能的，全知的，他是无所不在的。我们应该悔改归他，我们应该依靠他。